各位，早上讲员告诉我们哈，其实意思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哈，尽信书不如无书哈，你看很多参考书，如果没有看圣经，其实那些参考书并不能够改变我们哈，也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生命。我想这是这是完全正确的哈，我们基督徒啊就是圣经哈，没有什么别的哈。我们不像别的宗教哈、要拿个偶像啊或者烧香拜拜，我们都没有，我们也不需要这些，但是我们神留给我们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就圣经，啊，所以如果我们离了上帝的话，那我们就是枝子离了葡萄树，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吃喝主耶稣，那我们的灵命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成长，啊，所以圣经是绝对重要的。那么在圣经之上，历史的里边，那么许多的圣徒都读我们同一本圣经，那么大家读了之后各有各的心得，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个心得系统化，那么就发展成所谓神学。所以是的，我们如果只读神学，只看这些关于圣经的书，只看那些关于上帝的书，而没有直接来读上帝的话啊，那么直接从上帝的这个言语的里面来汲取我们这个吸取我们这个灵命的这个活水的话，那当然就很枉然了。那么诗篇119篇，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整篇都在讲上帝的话啊。那么诗人大卫多么样渴慕上帝的话，有了上帝的话就比通达人更加有智慧，那么有了上帝的话就有了一切哈，几乎是这样子来说。所以大卫非常爱上帝的话，做了诗篇119篇哈。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这个119篇，但我们讲一下，因为基督教的历史有2000多年，那么在历史的里面，很多的圣徒思考上帝的话，那么有了心得，那么结集成书成册，那么供我们后世的人来参考。那么基督教也做过很多好事，但是也做过很多坏事，比如说我们早上听到加尔文啊这些改教家，因着跟他们立场不一样的人，那么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就这个把这些不符合他们立场的人呢就用政治的手段把他们处决，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都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哈，但是他们那个时代里，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哈，历史的背景哈，那如果我们对教会的历史多一点认识的话，多一点了解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当时会犯下那样的错误哈。他们是改教家，理当这个把圣经的这个教训活出来，但是人的软弱，人的人性的软弱哈，很多时候他们或者他们的徒子徒孙也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哈。好，我们教会的历史也很重要，但是也是我们中文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常常忽略的哈。从西方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教训啊，然后能够让我们可以很值得我们华人教会来参考啊，那免得我们犯下同样的错误。好，西方的神学，西方的历史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西方的神学研究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作为后世后代的这个华人的信徒，那我们尽量这个汲取教训啊，然后多参考不会是坏事哈。有几个书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读哈，如果你对传道书真的很有兴趣，那么你又很想要钻研一下原文哈，那么这个希伯来原文怎么说的哈，怎么解释的哈，那么你可以参考这一个，这个书是吴宪章老师写的哈，那么这个书叫做传道书，是天道圣经注释哈。如果你只买一本那么注释书，又很希望这本注释书多多少少帮助你理解圣经传道书的话，那我会推荐你这一本。好，那么这一本呢，它有一些学术的内容，但是也有一些培灵的效果哈。因为这个吴宪章吴老师，他自己就是一个很不喜欢学术跟灵命啊脱节的一个人，所以他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常常非常强调这个灵命跟学识的结合哈。他很怕神学生只会在那边钻研圣经啊，只会研究 about God， 只会研究关于上帝的事情，而没有跟上帝直接有 connection 哈。 所以他在教导的时候常常会非常强调灵命哈，所以我很推荐这个书。他这个书里面当然他看了很多东西方的学者作者对于这一个传道书的研究哈，那么他也总结了他自己的一些的结论哈，当然不是所有的结论都是完美的哈，那么他还是有个人的主见哈，事实上每个人看事情都有自己的角度，对不对？都有这个自己的主见，很难说可以像神一样完完全全都那么客观的啊。但是我们既然是做神的学生，那么我们来学上帝的话，总的我们对上帝的话有一些自己的反省体验，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好，那吴老师的这个传道书还蛮值得推荐的。那如果你的时间比较有限啊，你不想这个逐章逐节的这样看啊，觉得很费时间，那我就推荐你看这种比较是导论型的书哈，这叫做旧约诗歌智慧书导论，那么是由华神出版社出版，很遗憾哈，现在这些书大部分都还是正体字繁体字啊，那么我还没有看到简体版出来哈，如果有简体版的话，我可能觉得就是大家更好pick up 哈。这个书就是导论式的，啊，他用比较简洁的篇幅告诉你啊，这一个旧约里面的诗篇呐、雅歌啊，哈、啊，然后这些传道书到底它的主旨是什么，然后它这个神学是什么，它的立场是什么，那么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好、啊，你可以很快的就像我们这个导论一样的哈、啊，像我们这堂导论的课哈、啊，很快的就大概可以了解。整个书的那个圣经的教训在哪里啊？这是所谓的导论式的这个诗歌智慧书导论。那我刚才看到那个我们这个2604这个国度书房，他没有卖这个诗歌智慧书导论，但是他倒是有这个摩西五经啊，就是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啊，我相信这是作为信徒我们大家也对这个也挺有兴趣的哈、啊。还有卖这个好像是列王记还是什么？这历史书的导论，哈，我想旧约为什么需要这些书帮助呢？坦白说，你看耶稣福音书，你就是从来没有信过主，哈，或者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就对耶稣有兴趣，你不用牧师告诉你什么，你也不用上神学院，你自己看耶稣的事情，福音书，你自己都会看出一些心得，对不对？我们这两天听到一直在讲的例子，就是说有人打你的那个右脸，连左脸都踢回去给他打，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引用这句话了。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名句了，耶稣所说的很有名的名句，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从某个角度来讲，不管你信不信耶稣，这只要是你有一点学识的这个水平，你大概都知道这句话。好，但是旧约就不那么容易了，旧约离我们年代少的来讲，耶稣离我们新约离我们大概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旧约呢？旧约离我们2000-3000年，如果用成书的背景来看的话，旧约离我们2000-3000年以上、4000年以上都有可能啊。那么远久的历史，那么远久的语言，那么远久的文化，如果呢，我们直接去读它，当然可以啊。当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什么太多人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心得。但是这些学者们，他们从考古，他们从原文的分析，他们从字义的研究等等，从历史的研究等等，去整理出一些他们学术的心得，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少一点主观，多一点客观，都是比较的哈。我不是说你看了以后绝对变得很主观，我们在说日光之下，所有的事物几乎都是相对，对不对？只有相对的好，相对的对 ，OK。所以这些注释书，这些神学研究，他们的价值当然没有圣经那么高，但是还是有价值。我在想说，这些书怎么帮助我们呢？好像圣经是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两条腿啊。那这些教会的历史啊，这些圣经的研究啊，或者是这些神学，就好像走路的时候、爬山的时候、登山用的拐杖啊，你还是得靠你的脚走路，对不对？但是你登山的时候，你靠拐杖。好。好的神学，好的注释书就是好的拐杖，烂的神学、坏的神学、坏的注释书就好像很脆弱的拐杖，你稍微一撑就断掉了，经不起风吹雨打，经不起严峻的山路的考验啊，那么就不合用 但是你总得靠了你两条嘴两条腿来走路，好，所以我想这样的关系应该就可以理清楚哈。那么我们有圣经很好，那么有这些辅助的工具哈，那么也不错，但是我们就是注意你不要这个舍本逐末了哈，只读这些注释书，然后忘了读了原文的圣经，那就可惜了哈。好，这个书呢是推荐给我们当中有机会就是英文普通水平就可以了哈。那么特别是我们当中有机会做主日学老师，或者将来有这个机会做主日学老师，那么譬如说你礼拜五接到一个 case 说礼拜天你要教主日学了，那你实在很忙哈，那么没有什么时间，礼拜六还要去约会啊做什么哈那礼拜六的晚上哈，真的来不及了，明天就一定要这个教主日学哈，那不能够都不知道对不对？好，那你就可以看这本书哈，这本书很简洁哈，它把整个传道书分成十几篇的讲道，那所有的例证所有的解释圣经它都帮你准备好哈，所以你只要稍微看一下它每一章每一章的讲道，你就知道每一章传道书的重点是什么啊，这是很容易的 pick up 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材料。好，我再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哈，但是不是直接跟传道书解释传道书等等哈，但是相关的这本书很可惜我们现在可能找不到哈，叫做怀疑这是一个叫做 Os Genius 哈，这个人真是一个 Genius 哈，他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思想家，他就在讲一个事情，到底怀疑这个事情在我们属灵的追求，在认识耶稣的道路上有没有价值。好，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太很少人去看传道书，很少人在教会里面大概很少听到牧师在讲传道书，传道书的信息真的有些时候比较让人困惑哈，为什么？因为他就在怀疑嘛。我们刚才解释了半天，谁知道人的灵是身上天，是不是兽的魂是下入地，好多好多的问题在传道书里面提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追思礼拜的这个场合讲到，那么我就引用这个传道书第三章，那我在讲解的时候我就提我说人生所带给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比带给我们的解答还要多，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人生所带给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比我们能够从人生里面得到的答案还要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那个商品里面这个去世的人，去世的姐妹，她才47、48岁，那么她还留下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都很小，一个呢一个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了已经开始工作比较大一点，一个呢才高中生。我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让这个姐妹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被接走，也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在最需要母亲的时候就失去母亲。好，人的一生有些时候从人生的里面，从日光之下你得不到解答，所以你就会怀疑，但是怀疑也是我们通往成熟信仰的途径。那么这个中文书大概在美国你大概找不到哈，但是英文书，英文的你大概这是翻译的嘛，英文的话你大概就可以找得到，叫做 Doubt D-O-U-B-T Doubt， 也许你到 Amazon 上去找看看哈， Amazon.com 也许你可以找得到，那个做的叫做 Os Genius 哈，那么 O-S 他的那个 first name O-S Genius G-U-I-N-N-E-S-S G-U-I-N-N-E-S-S 好 OK。好，我也介绍一个书，这是徐华作的，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中国作家？
活
着啊，徐华啊，徐华对，活着啊，这是我新买的书，这是他20年之后的，又是精装版啊，他重新再印的哈，精装版，那上面还有他亲笔签名哈，运气不错哈，徐华我在2007年的时候在一个 conference 上面见到他哈。那时候我还不晓得他就是活着的原著者啊，我只看过电影哈，那么电影已经很有名了哈，那么后来我这个有眼不识泰山，人家告诉我说哎他就是徐华，我说哦好再见，早知道哈就赶快请他赶快跟他聊一聊哈，因为活着还挺好看对不对哈，那不好看我是觉得挺好看哈，然后他的书我觉得比电影演得更好啊， 书更感人，那么书更撼动人心啊。但小说的这个文学技巧已经是非常高超，那么里面的内容就是很激动人心哈。那么活着为什么举这本书呢？我们待会来看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会看，有些人的一生啊，虽然这只是一个杜撰的一个小说，但是很里面所描述的内容跟我们传道书还有点像，不公的事情啊，不义的事情，很多意外啊哈等等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看小说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小说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传道书哈。但我觉得中文小说来讲这本还是不错的。好，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赶紧继续往下看哈。我们要从第八章开始看哈。好，第八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到第五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你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好，传道书劝我们要顺服君王啊。那么古代作为臣子的可能都要向神来启示，那么呢，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要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因为是奉神的名以神的名起誓来做官的哈。那么你要顺服君王，那么你不要急急躁躁离开王的面前哈，不要怕哈。那么相对的，你也不要固执行恶，因为王很有能力，很有权力，没有人敢问他你做什么哈。每个人都要听王的。这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哈？有些人说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在上班的场合，我们遇到有权威的人。遇到你实验室的老板等等的，你怎么样跟这些上司啊相处啊？总的来说，两方面，第一个你不要急躁啊，你不要怕，当做王的、做老板的都很有权威啊。那你在这些权威人士的面前，你也不要忘记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真正的老板不是你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是天上的天父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尊重你地上的老板。在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教训，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提醒我们，你要尊敬那为官的、做官的，还要怕他们。当尊敬的，你要尊敬他；当惧怕，你要惧怕他。因为这些政府的官员，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上帝所设立的权威。这个话在保罗那个时代说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保罗那个时代的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并不友善。那么各个地方的政府呢，因着犹太教跟政府挂钩，常常靠着政府罗马政府的力量来镇压新兴的基督教会。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居然说这个当官的你要惧怕他，要恭敬他啊。那么当然是按照神的，在神的权威之下来尊敬他们啊。即使是一个不太好的政府，那么有人说总比没有政府好。好，对不起，我引用一下加尔文哈，加尔文其实也没那么坏哈。加尔文说一句话，他说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即使是一个暴虐的政府，总的他还维持了社会上某一种程度的秩序。那当你完全没有政府的时候，各位，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完全没有政府的时候，任何烧杀掳掠，那就是弱肉强食了，对不对？完全没有政府的时候，没有法律，没有警察，没有这一切的时候，那就更可能情况可能更难生存了。好，那政府我们该怎么对应呢？这些权威、这些老板我们该怎么对应呢？第一，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尊重他们，但是我们也不要固执行恶。有人说固执行恶可能指的就是革命哈。不要随随便便来革政府的命哈，因为有政府比没政府还好，虽然可能它是一个暴虐的政府哈，但是要小心，推翻一个政权要小心哈等等。但我觉得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要小心。在英文的版本里面是这样说，你要避开那些 bad cause， do not stand up for a bad cause， 在那些人在那边老板背后说坏话，在那一些在那些人群的当中，那些 bad cause 当中，你不要有份，你要知道，你要有聪明有智慧，在你的单位里面，你要知道怎么样跟这些人相处，好，因为他话很有权威，没有人敢这个对王对老板说些什么，所以你要小心，要有智慧， 年轻人有些时候把持不住啊，我不干了哈，甩头就要走。你要知道这个社会不是那么容易的哈，你不做那就不要做，在后面排队的多是哈。在美国上班，你要知道上班人怕收到一个东西，就是一天那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粉红色的单子降临在你的 desk， 在你的这个办公桌上面，那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东西哈，粉红单子，那就是要把你 lay off 的一个通知哈。那现在有人更是用email 就把你 lay off 掉哈。我们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哈，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箴言书里面说的一句话：不要让诚实哈，不要让诚实、慈爱和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这个颈项上哈。慈爱和诚实是箴言书劝导当时候的年轻人的话，那么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用在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不论在哪里这个生活、工作、上班，我们都不要让慈爱和诚实离开我们。即使在一个极端的环境的里面，不要忘记神的慈爱和诚实哈。神一定给你开路。好，我们往下看哈，十一节、十二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虽然恶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人，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哎，这个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很有感受？因为断定罪名，没有立刻施行啊，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所以在美国哈。美国是不是一个讲究人权的地方？是不是？有些时候你看到犯的案子哈，犯的很明显的杀人罪，隔了两三年以后，那个犯人还在，那个受难的这个死者啊，都已经过世两三年了，那么受难的家属已经经过这个 trial 这个审判的过程，两三年了还看不到那个结果啊。那么传道者说，这古代就有了啊，断定罪名没有立刻施行。所以世人看到罪没有罚，是不是？那么就更去作恶去啊。所以断定虽然定名这个罪名被断定了，但是没有立刻得到相称的刑罚，那么世人就贪赃枉法起来，就去作恶去了。这边也是也讲到哈，我们在这边推行这个人权啊，其实人权的里面也隐藏了许多的罪恶啊。表面上都很好听，我们要尊重人权，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包容，都要接受。但是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同性恋是罪，同性恋的婚姻在圣经里面也没有地位。在打这个包容，以这个旗号打这个包容啊，这个人权的这个旗号，讲的许多里面的东西，不见得就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啊。还是哈有许多的邪恶隐藏在这些美好的口号的底下哈。好。这些都是一些情欲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要小心。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在十二节也肯定了啊，虽然这个有恶人，那么他们作恶百次，虽然想长久的年日，但是我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敬畏神的人到最后在神的面前他终究要得到福乐啊，就是那个审判的主题。那么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这个审判的主题，一直是传道书在介绍神的时候都会顺道讲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审判的主哈。好，恶人不是如此，十三节，恶人不会得福乐的哈。那么他不得长久的年日的这年日好像影子哈，影儿，因他不敬畏神。哎，刚才我们前面说到传道者自己观察的哈，恶人好像能够不遭难，对不对？恶人好像活得更好。那么现在又说，哎，恶人的年日不长久，看起来好像又是表面上矛盾了，对不对？啊，其实我们要这样理解哈，我让大家看一个圣经好，就大家比较知道为什么这个诗歌智慧书哈，这个作者哈，他们说话好像颠三倒四、反反复复的哈，好像很矛盾。我们看一个地方，箴言书好不好？第三章，我们看箴言哈。
箴言第三章。
啊，箴言第三章。三章七节是提醒我们哈，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那这是智慧书里面常常讲的，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哈。好，另外一处是在二十四章哈，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作者们他们常常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的话哈。二十四章，第四跟第五节哈。看一下哈，是二十六哈，二十六章第四跟第五节，不要照愚昧人的话，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同样，看得懂吗？哈，同样都遇到愚昧人。第四节告诉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话的愚昧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那么下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那到底是回答还不回答？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常常是这个这些诗歌智慧书的作者所引用的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文学的手法。第一个，让我们笑一笑，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到底他想表达什么。第二个，如果你要了解，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事情，你要知道它的 context 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说？第四节有第四节的处境，你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你按照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话，恐怕你跟他的水平就降到他的水平去了。愚昧人可能容易生气。你照他的方式跟他一样用生气的话讲回去的话，那你的水平跟他一样了，你跟他一般见识了，是不是？好，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些人是秀才遇到兵，了解吗？你跟他说大道理他懂不懂？他不懂。你跟他这个动之以情啊，说之以理啊，他根本没有心要听。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多说有没有益处啊？多说无益了。那你就照他可以理解的愚昧话，你就回答他了。所以不一样的处境，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应用这些经文。好，所以这些看起来表面是矛盾的经文，其实并不矛盾。好，重点是在这里，看起来矛盾，事实上并不矛盾。同样的话，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七章有读到哈，你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哈。那么十七节，你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哈，都是类似，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有矛盾的话哈。好，我们回头看，第八章，讲到这些智慧的这个限制哈，让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还是肯定你是这个敬畏神的人，终究你会得到福乐的。那么恶人虽然他暂时的可以享受，甚至他还可以长寿，但是终究他要面对上帝。那么因着他所做的恶，那么他要面对永远的审判。所以这看起来十二节十三节并不是矛盾哈。十四节也是一样，跟十三节并没有矛盾。事实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那我们刚才已经在前面解释过类似的经文了，好人不一定好命，那么坏人倒想安逸，那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审判受审的日子还没有到。好，但是呢，传道者在这个时候就说了十五节哈，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这我们之前也解释过了，当人没有办法掌握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在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当中，人不晓得该怎么自处的时候，那中国有一句老话，独则这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既然你没办法兼善天下，你个人的好，你个人的善行没有办法这个普及天下，你也没有办法掌握天下，那你最少最少你还可以独善其身嘛。那么这个就是传道者有类似的观念，那我就好好享受当下吧。如果人生这么多无常， 不能够这么多颠倒的事情，颠倒是非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掌握，那我也没有办法改变，那至少我先掌握自己的人生哈。那么这是传道者他的一个心得哈。好，十七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啊。所以这个人查不出来，他不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他不能够掌控的事情，他费了很多的力气。那么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天怎么样高过地啊，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啊。所以这种查不出来也不是那么意外啊，只要我们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是属于上帝的奥秘，那我们也就不用那么强求啊。我们存心相信上帝，顺服他也就是了啊。好啊，我们要看第九章啊，请我们看第九章第七节啊，那么一直到第十节啊。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啊，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好，哇，这个是谈到，哎，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很少有的，但是也很重要的，谈到我们的娱乐，哎，各位，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享受？啊，还是我们每天就等着上天堂哈，还是等耶稣赶快再来？各位，我们都相信这件事情都会发生，但是还没发生嘛。那我们除了工作啊，我们除了生活之外，我们娱乐也很重要，对不对？那这边就谈到娱乐，这边很鼓励哈，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啊。我们听到这里就觉得，哎，后面是不是又说什么这个你要敬畏神啊什么的？哎，不是哈，后面说什么？因为神已经什么悦纳了你的作为啊。啊，有些人很喜欢这个圣经啊，这个好像是我们无论做什么啊，神都已经悦纳了。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我想事实上真是如此啊。各位，我们在这里，我觉得这个退休会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吃很好，是不是？大概没有人很否认这一点啊。早餐、午餐、晚餐都吃很好，我觉得有点吃太好了，比我在家里吃的更好。吃得好我都忘记要禁食祷告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叫禁食祷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榜样。当人来寻求上帝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不吃饭。用吃饭的时间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严肃的祷告，我要悔改，我要寻求上帝的旨意。那么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在历史历代也效法这样的榜样。耶稣基督曾经在有一次当他的门徒赶鬼赶不出去的时候，也吩咐他们要禁食啊，禁食祷告，然后呢从圣灵那里，从主那里得到能力，能够把鬼赶出去。好，我们的退休会吃得非常好，我们享受了非常好，神也悦纳，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在这么好的条件的里面，我们好好的休息，这是很好的事情。那你的衣服要洁白啊，穿上新衣服啊，你的头不要缺少膏油，抹抹香水哈，有这个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当中，在日光之下，在这些的虚空的当中，你当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妻啊，快乐的度日啊。那么这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福分。我有一天就真的physically 哈，就是真的履行了这些所说的话。有一天早上就是我们要去赴一个饭局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要请我们吃饭哈，所以我跟太太我们两个人就很高兴的要去吃饭哈。然后接近中午我们要吃午饭哈，那么出发的路上路过一个那个 course。不知道 cost 哈，卖衣服的，然后我们就进去买衣服，买了衣服之后，那么就去吃饭，吃饭很高兴啊。那么晚上的时候刚好教会有祷告会，那一天祷告会哇，大家祷告都很认真，好像有圣灵的恩膏哈。那么大家 非常喜乐。那么这个膏油也是代表了这种喜乐啊，或者是那种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啊。所以我们那天有很好的团契。好，一天结束之后回家，然后呢就回家爱家人去啊，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刚好就是整个这个传道书这边所讲的哈，那么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在人世的生活当中啊，不是只有苦啊，这个熬练啊，这些这个奋斗啊，工作啊，不是的，神有很大的福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婚姻包括儿女包括工作，包括事业，都是上帝福分的一部分，也是赐给我们休息也是一个部分，让我们可以娱乐，让我们可以休息啊。所以待会有运动的时间，也鼓励大家多多去运动哈。奶奶在退休，我也知道我们都很忙，也很找时间运动哈，好好去休闲一下。好，他之所以让传道者为什么鼓励我们这么做呢？因为还是在一个死亡的前提之下，他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因为第十节，你所要去的阴间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工作，没有谋善，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啊。传道者虽然他还没有过世，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啊，也许是神启示他，让他非常了解所要去的阴间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啊。那如果读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哎呀，那真的是很绝望哈。我们再怎么享受，还是有这个曲终人散的时候哈。那么夫妻再怎么相爱，还是有人还是可能有一个要先走啊。那么这一切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存到永恒。但是你不要难过，我们还有新约上帝的应许啊。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我们往后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地方。好，这是耶稣啊，那么在他服侍的这个末期啊，他这个鼓励门徒的话哈，十四章我们读一到三节哈。好，我们一起读好吗？请。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在我父家那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好，谢谢。哦，主耶稣告诉门徒，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忧愁？我们不需要忧愁。主耶稣他复活升天，就做一个事情，做天堂的建筑师，做什么呢？帮我们预备要去住的地方。好，他说，你们信神也要信我哈。那么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哈，那么主都要帮我们预备好。那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将来哈那个。我怎么去，我也要接你们一起来。那我在哪里，你们要跟我在那里啊。如果传道者有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应许的话，我想他也不会写传道书写得这么消极哈，这么难过哈，好像到死所有的东西都结束了哈。不，信徒我们的盼望真的是很美哈。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奶奶哈，我刚才讲到我爷爷哈，我爷爷是正100岁，101岁的时候过世的。他真的是很长寿，我奶奶也很长寿，她是94岁过世。那么在她晚年的时候，她有一次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啊，有一个穿白衣的，她看不到脸啊，有一个穿白衣的，那么牵着她的手，那么就进到天堂啊。那么她很兴奋，因为那个天使告诉她说，现在我要带你去你要住的地方。那么我奶奶就很高兴啊。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她发觉哎奇怪，怎么我住的地方这么暗啊。那天使就告诉她说，因为你还没有来哈，等你来了就把灯打开了，等你来就把光给你哈，你就你的屋子就明亮了。那么我奶奶梦到这里她就醒过来，真的约珥书里面说到老人要做异梦是真的哈。我奶奶就很高兴，她说我在天上有住处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安安心心的等候我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盼望。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现在在天家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住处，那我们可以比传道者更加有盼望，也更勇敢的 迎接那个不可知的未来，包括死亡。好，我们回头看，传道者，鼓励我们啊，在死亡之前，在过世之前，我们尽量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惠，但我们又有新约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死后根本更不用惧怕啊，因为我们知道死后所活的境界比生前要更加的美好啊。但是十一节、十二节又有一个转折，又回到现实的生活，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各位，虽然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不少，但你大概也知道这个意思啊。快跑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得胜啊？我每次想到刘翔就觉得很可惜哈，是不是？奥运的时候跨栏，哇，人家都跨过去，他跨第几个栏就倒下去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大腿拉伤了。那本来成绩都很好的，是不是？有创下世界纪录的这种水平，是不是？但快跑的未必能够，未必能够得胜啊。那我们在旧约里面，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二章18-23节里面也讲一个事情，有一个人叫亚撒黑，那么这个人很会跑。但是呢，当时候作战的时候呢，他因为哈、这个真的是行恶过分啊，反正他就是不服输，那么就跟人作战就被人杀了哈。那么他快跑，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得胜。那么我之所以提到这本书《虚花》这个活着，就里面讲到他的作者，他的主角叫做这个福贵。福贵呢是一个纨绔子弟哈，家里有钱有势，那么他也不懂得珍惜这些，他像一个浪子一样去赌博，然后终究有一天把他的家产全部败光了哈。败给一个叫龙二的人，那么龙二是个他的债主，那么全部的家产都归这个龙二去了，包括他所住的房子，然后他爸爸呢也被这个福贵活活的气死了，这个败家子。好，那么后来福贵就变成龙二的佃农哈，那么他变成这个龙二的这个佃农，要帮龙二跟龙二要田，那么他才能够养活家里哈。那个纨绔子弟很辛苦，在那里干农活，从来没有干过的事，他开始做苦工。好，但是解放了，解放之后，这个搞这个土地改革，一改哇，这个龙二被打成什么大地主哈、那么被做成大地主之后，对不对？龙二就被抓了哈、那小说里面说这个龙二呢还嘴巴特别硬哈、那么所以人家特别痛恨他。那么在被抓到这个行刑场的时候，龙二始终不相信自己会被枪毙。那么当他要被枪毙的消息放出来的时候，全村人都去围观，包括这个福贵也去围观。哇，他这个龙二回头一看，看到这个福贵的时候，他就说：“福贵，我是代替你去死。”然后真的这个龙二就被枪毙了。哇，快跑的未必能赢。我们实在是不晓得当时候这个福贵他的心的就是他觉得幸好我是个败家子，我把家产败光，不然今天被枪毙的是我。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这有点颠倒这个道德嘛，是不是颠倒？是不是把家产败光怎么会是一件好事？但是你说这虽然是小说，但是真实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搞不好就有，对不对？我们刚才前面举了一个例子，什么王君瑶的例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他累积了那么大的家产，但是他没有身体健康去享受，就归给别人了。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啊。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说，最重要的还不是你有智慧，最重要的不是你跑得很快，最重要的不是你很会打仗。哥利亚很会打仗，但是被大卫甩个什么弹弓，那么大的英雄也就倒在那个弹弓底下，是不是？力战的未必能胜。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乎什么？当时的机会啊，机会在你的眼前，那么你有没有那一种属灵的眼光可以看得出来啊？机会在你的眼前，那么你来到布道会当中，有没有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啊？那么机会已经临到你了，那你能不能把握啊？那就是啊，看看你有没有那样子一个属灵的福分，你有没有那一个属天的智慧、去把握那个当时的机会。好，所以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好像鱼被恶网网住，好像鸟被网罗捉住。那么人也是这样子，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 我们就深陷其中了啊。那么这是我们不能够预期自己的遭遇。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当传道书讲到第九章完了之后呢，已经讨论过许多的智慧，讨论过人的这一个能力，讨论过人的这一切的这个所在日光底下所做的许许多的活动的时候，他在最后开始要到了一个总结的一个阶段了。那么十章第一节，使苍蝇使座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那么智慧的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啊。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右边是为大。你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坐在神宝座的哪一边？右边啊。中国人是哪一边为大？左边啊。中国人的左大臣比右大臣还大啊。中国最大的官大概就是除了皇帝以外就左大臣啊。中国人靠左啊，但是犹太人靠右啊。所以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心居左啊。那么这是这样的解释。那么在第四节，我们又看到一个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这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不要急躁的离开王的面前啊。那么是在刚才是第八章第三节，现在又讲类似的话，第十章第四节。王若向你发怒的时候，掌权者向你发怒的时候，你不要紧张，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啊，不要很快的 quick 啊，觉得说啊没有希望了啊。相对的，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在箴言书里面不断提到，我们的舌头要有智慧，柔和的舌能折断骨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好，所以但愿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温柔啊。当主耶稣遇到人挑战他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主耶稣逞口舌之能啊。主耶稣总是温温柔柔的来回答众人啊。那么在新约其他的地方也说到，若人问起你们得救的缘由呢，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来回答众人啊。所以回答柔和可以免大过。好，第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啊。这是在日光之下的这一种颠倒是非的情况。这边是说到掌权者的愚昧啊。各位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老板都没有你聪明哈？等到你当老板的时候，你下面的人也会觉得你不聪明，这很不幸哈，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当这些不聪明的事情你看得很生气很讨厌的时候，各位你要小心啊。我们下面会读在第二十节的地方，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啊。各位，现在我们是一个网络信息的时代，我们太容易就把我们的心事post 在你的 email， post 在你的 Facebook 上面哈。小心哦，现在有些公司正在看，有些实验单位正在看你的 Facebook 上写什么东西啊。那些东西不是你随便写的，那些东西是可以被拿上法庭当做堂证的。你要小心，这个空中的鸟会传扬这个声音的啊。当然，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不合理的这个长官啊，这些都难免啊。但你在埋怨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不要这个讲得太大声啊，或者是放在这个网络上面自以为聪明的跟别人诉苦啊，你就有祸了哈。以下第十章有几节比较难解的圣经哈，这个。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那么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好，这些是什么意思哈？这边讲到人的工作，对不对？好多的行动哈。挖坑的好像猎人挖坑啊，有一天自己有可能掉在里面啊。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行恶哦。当你想要报复的时候，你挖坑的时候，有一天你自己反掉到那坑里面去。同样的人带你也是这样，他挖坑陷害你，你不小心掉进去了， 或者说你很无奈，你得被人家弄进去，但像但以理一样，是不是被弄到狮子坑里面？各位，你觉得很无助，不要担心，神与你同在。在狮子坑中，神与但以理同在，那些狮子都跟但以理相安无事啊。那么你也一样的，你也会经历，只要你对神有信心，你也会经历上帝的同在。好，那我们不要去挖坑陷害人啊，人挖坑陷害我们，你也不要去怕。拆墙垣的为什么会被蛇所咬呢？你知道我们纽英格兰哈、有很多人的草坪前面有一些矮墙，有没有？用石头一块一块叠起来的矮墙。那么在古代犹太社会也是一样，在他们的葡萄园子外面也有一些用石头砌成的矮墙。那当一个农夫他可能想要扩大园子的时候，他就把墙拆掉。那个墙跟墙的缝中常常藏了一些小蛇，好，那些蛇在里面生。那么呢，当把这些石头拆掉的时候，蛇就可能出来咬人。这边在讲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我们生活里面难免有一些意外啊，你要小心。凿开石头啊，那么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什么都没产，就产石头啊。它是一个非常物产非常不发达的地方啊。那么所有的有一种石头叫耶路撒冷石啊，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会知道有一种 stone 啊，就是耶路撒冷石。那我们去耶路撒冷观光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号称石头城。在耶路撒冷市到今天，那么所有的耶路撒冷市，所有的住宅，所有的公共建筑物，都一律要用耶路撒冷产的石头作为瓷砖贴在墙壁上面。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以石头城为荣啊。当太阳上升或者当太阳上升的时候，那个太阳光洒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那个是一个黄金城啊，因为都用石头，白色很漂亮的石头啊，都是可能是花岗岩啊或者是大理石之类的，很漂亮的一个石头。很漂亮的石头城，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没有产什么。那么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木匠，事实上他也可能是石匠，因为那个地方也不产木头，耶路撒冷也没什么木头。耶路撒冷如果你知道的话，要从外国进口木头，要从黎巴嫩那里进口木头，所以他这个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就石头，挪移石头，在你工作当你工作的时候，小心会受损伤的。劈开木头的会遭遇危险，这边种种的都讲到人生的一些的意外。铁器钝了，如果没有把它磨利，那你要多费力气，我想这是常事。工欲善其事，必先什么？
必
其
利。
那这也是一样，但得智慧的人，那么得智慧的指教，做事就轻省，就便有益处。好，下一个比较难，什么叫做刑法？树以先，蛇若咬人，这什么意思？古代呢有玩蛇人，玩蛇的人用这个玩蛇的这种活动呢，他们号称蛇呢有这种医治的这种能力啊，所以这种玩蛇的法术呢在古代社会很流行的啊。但是如果你在还没有行法术以前，蛇就率先攻击你，那你后来行法术来得及来不及啊？来不及。还是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所在乎的是当时的什么机会。拿官你是玩蛇人，蛇不管人的，是不是？看到你就攻击了，是不是？那在来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康州的新闻哈，有一个人家里养一头这个 python 啊，这种缅甸的那种大蛇，很大的蛇，大蟒蛇。那么呢，他让孩子呢去清扫那个这个蛇的猪的这个养蛇那个大的一个透明的大柜子里面，当时蛇被移开了。那两个小男孩就在那边清扫，照片里面看到那两个男孩在清扫，然后呢发现有一天这个蛇突然从他的这个笼子里面跑出来，在人不知道的时候把这两个男孩子给绞死，活活的卷死，让他两个男孩子窒息而死。然后呢，这条蛇目前我不晓得找到了没有，失踪了。有这样的事情，你很好，你们家很棒，你们家很有钱哈。我养一只 python， 以保护动物的名义或等等哈，你养一只这么大的宠物，这么危险的宠物在家里，然后你们家还有两个那么小的孩子，你不知道的意外会发生的，所以在未行法术以前，蛇若咬人，那么后行法术也就来不及了。这边讲到人生，你能够趋吉避凶，用中国话来讲，就是趋吉避凶的意思，那就尽量不要把自己放在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境况。好，有些人说这个玩蛇也是一个双关语，玩蛇呢 从中文来看，舌跟舌头的舌是不是同一个音啊？
嗯。
从希伯来文里面也是类似的，所以玩舌的人，可能就是玩舌头的人。这边在讲说话，有人很会说话，你说不过他，对不对？他也会说话，不太好，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的。那么你在玩弄你的舌头，在那边搬弄是非的话，有一天这个舌头会咬死你自己的。好，所以玩舌人。玩那种这种动物的蛇跟玩舌头的蛇都非常的危险，好，这是这个传道书在这里所要提醒我们的。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玩蛇的人，你是一个愚昧人的嘴，你要吞灭自己的，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好，这样我想这个容易理解。好，我们看到十六、十七节，有人说第十章是吩咐那些准备当官的这些富贵子弟，在古代社会，这些富贵子弟以后准备要来接掌王权，接掌这个国政，所以要特别的勉励他们。十六、十七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我要补利，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好。各位，我们不是不能够 party 啊，但是你的 party 要有时机啊。如果你是早晨就在那里醉酒了啊，你的国就存不住了啊。各位，我们在清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几岁啊？三岁啊，真的，如果我们的皇帝是三岁的儿童，这个国家不可能存得住，是不是？好，那么如果我们的国家都是一些贵胄之子，都是一些有学识、有见识的人，那么他们吃喝只是为了独立。那这个国家就有福了哈，所以我们圣经也吩咐我们要常常为我们所在的国家来祷告。你现在在美国，你也可以为美国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要为那在上掌权者的祷告。好，那我想我们在美国更要为美国的政府来祷告哈。那么他们美国政府最近也通过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同性的这个婚姻居然是这个符合这个美国的宪法啊等等的。我们真的是要多多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总统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身边的人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好，那么这是他身边的人谁选的？选民选的。所以所有的人对于这个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有一定的责任。那你说我来自中国我们中国这个政府的官员不是我选，那我有没有责任？还是有责任，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要为君王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好。我们看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好，什么叫做把粮食撒在水上？各位要不要去撒一撒？我们前面有个池塘哈，你撒上看，鸭子马上吃走，是不是？为什么要把食物撒在水上呢？而且还说终究会怎么样得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如果你把粮食撒在水上，要不就是被鱼吃走了，要不就是被海水河水怎么样啊溶解了，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感觉
未雨绸缪。那是什么？
啊，
是什么？
播种啊，那粮食 grow 啊。
OK， 可是你播种会播在陆地上吗？啊？
水稻。
水稻。
这是我听过最有创意的解经，可以以后可以去念神学啊。有人说吧，是不是水上的贸易？啊，当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水上的贸易了。那是不是靠着船运啊？那么这个我们把粮食啊这种比喻的方式啊，我们把粮食撒在水上，然后我们靠着这个海上的贸易，我们终究会得着的。啊，这边有人说这是鼓励人要勇于冒险。各位，走海要冒险，行船要冒险，在古代更是冒险一件事情，对不对？现在我们在做 cruise 啊，如果你们以后有钱哈，去做 cruise， 做 cruise 好不好玩？ 可是现在在美国坐 cruise 好像越来越不安全哈，有人在 cruise 上面，哇，糟糕，那个排水系统还坏掉什么，弄水 cruise 脏的要命，对不对？然后人又不能下船，船又卡在中间，很麻烦的，对不对？那我最近听到一个新闻，又在讲一个事情，现在有人发现在 cruise 上面的安全很没有保障，因为在 cruise 里面各色人等都有，对不对？很多人在发现在他的房间里面的东西不翼而飞了，那你要找谁？找 cruise 上面的保全人员嘛，对不对？保安人员。